各位同学，我们叙事论在113页，接下来对37道品还有一些说明。37道品呢，其实是非常重要，而且我过去在美国呢有编的，从大藏经里面呢、找出来跟37道品有关系的材料。有的经论不是完整的37道品，但是有的经论会强调比较对某一部分的详细说明，比方说光是禅定这个部分就有很多很多材料，还有正见正思维啊，这都有很多材料的。那我当时有找到大概50-60种不同的经论啊，就是有相关的内容。那曾经有把里面的前面10种把它编出来的，那都很方便来了解。那么现在聚舍论这个地方呢，是要说明如果搭配修行的次第，那么37道品也是可以这样子。那这个部分倒也是蛮有意思的。我们113页应该是中间的地方，中间第4行最下面，如是信等，如是次第，这个字要改一下，如是次第。当言何谓何觉分真？那整个37道品呢，前面有讲哦，它是用五根五力啊为基础，就是前面那1-2页啊，讲到实际上只有10种，虽然名字有37个名字，但是真正的内涵呢，其实只有10种。那它是用五根跟五力啊为基础。再加上其他5相的，所以他这里说如是是故性等啊，所以是这个意思的。他根据这样的来说他的次第。那总而言之呢，那就是这里讲哪一个修行的阶段，这个何谓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其中呢哪一个觉分呢、是比较主要的，这个增呢、有增长，但是有主要的。这样的，那73颂啊，初夜顺觉者，即修见到位，念住等7品，应知次第正。根据修行的由浅到深哦，这样的先后顺序啊，就这里讲的初夜，然后呢有顺觉者，然后就是有，一般是有见到跟修道。可是37道品它后面的这个7觉知跟8正道，根据这个数目字的少就先说，所以你看这个颂文它是讲修，然后呢只见啊，这个地方是根据数目字的那个多少的先后而排列的。然后呢念住等7品，就从4念住算起。那我们有说过总共有7个组，这个7品其实是7个组，这7个组呢应知啊，根据前面讲的修行的先后，就一直一直的慢慢的加上来，慢慢的它会发挥它的主要的作用。我们看论曰呢，初夜未中能审照了，身等事尽会用圣故说念住证。整个修行呢一开始呢以4念住为主要，这里讲的初夜未中啊，那4念住当然还是一般来讲先由别相念住，个别的身受心法了，个别的，但是实际上它主要的还是慧的力量。虽然在聚舍论这个品前面啊，这个4念住是主要的成果是禅定，但是他的法念住，刚刚那个1相1相，到后来法念住是共通的，共通的地方很明显的就不是在讲禅定，是这样的。那之所以禅定是透过4念住，其实是因为前面呢，身受心降服我们的烦恼。这大家都知道，这个观身不净降伏我们的贪欲，那 观受是苦也是这样的，特别然后观心无常就有了这个慧的作用了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总之在三世道品这个地方呢的四念住啊，是从他的智慧这个作用来着重的。所以说呢，一开始会用声故说念住真，那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包括顺解脱分，是这样的。四念住呢，即便是到法念住、总相念住啊，都还算是在顺抉择分的。因此呢，这个接下来就是到了顺抉择分，这样。接下来进入顺抉择分啊，它的内涵，这里我要先强调，它的内涵是这样子，就是前面的内涵要延续到后面。注意我讲这句话，延续到后面。一开始由四念住来带头，因为这是配合三十七道品来说的。然后呢，在了法软法位中，人证一品殊胜功德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地方我想他打字也有点错，应该是勤用胜故，就是这个精进这个部分呢，它的作用在这个阶段呢，发挥它比较殊胜的作用。不是用勤胜故，是勤用胜故。你看后面它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，说正断正。因此到了鸾丁等四谛法这个顺抉择分呢，由于延续的四念住，那么它的作用现在更强了。能证一品，这个一品当然是指殊胜的，这个义啊有各式各样的意思，就即便在顺抉择分的时候，鸾丁等四谛法当然每一个是不一样的，每个阶段是不一样的。这个一品可以说是这四个的不一样，一项一项，但是也可以说里面还是有一些它相关联的殊胜功德，可以这么理解，都可以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精进呢就发挥它的作用，但是记得我刚讲了，这个是每一项啊前面的延续到后面，到了这里也仍然有四念住，并不是说他不要修四念住了，只是去修四正断，不是这样的，他是四念住啊再加上四正断，只不过每个阶段每个阶段呢、啊、某一组的作用在那个地方特别发挥，其实是总共合起来的，整个是三十七道品，看到后面就明白，其实是全部合起来的，并不是分开来的。何况前面讲了这三十七道品他们的对应关系，用十个项目、啊、把他们对应关系串联起来的。然后呢，这里刚刚讲的其实是这个四个顺觉的分里的第一项，就鸾法位，所以在顺觉的分里面可以分得比较细。第一个鸾呢、啊、就刚刚讲这个正断，也就是正精进了。鸾这个字是比喻啊，我们都知道，就是火要升起来的之前呢、啊，先要有温度，温度提高。所以这个地方呢、啊，我们可以看得出为什么它的精进，也可以说特别需要。这是从顺解脱分呢、啊，进步到顺解脱分呢、啊，这里面很重要是精进要加强。然后呢，顶法位中，仍持胜善去无退德。这个时候呢，是定用胜故，是这样的。那么之前所栽培的禅定的相关的这种作用啊，到了顶这个位，它呢的特色在这里是保持殊胜的善。殊胜的善，或者说就是不会退堕到殊，不会退堕到善趣以外的，就是字面上就这个意思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禅定的作用就 是在这个阶段为主要，要加上，所以这个时候说神足正，是这样的。再来，人法位中必不退堕，那的这一个善根就坚固了。我们看得出来，这个顶位跟人位啊，其实有密切相关。顶位也是一个比喻，就前面这个软的善根呢，越来越增强了，到达一个程度。这个程度呢，也是有点分水岭的。顶就比喻为山顶，山顶呢，它还是有退回到之前，或者向更殊胜的地方进步。因为山顶呢，它不是往原来的退下来，就是往另外一边，是这个比喻的。那如果更精进进步的话呢？当然就达到人位，人这个字告诉我们啊，就是他不退，他不退的，特别是到了上品人，一定不退。中品人跟下品人呢、啊，大家还可以复习前面的，是指他不会造作一些恶业的，是这样的。那当时有个解释，就是这个从不净观四念住，乃至阿那般那念啊以来。这一种求解脱的心啊，很坚固。之所以不退，其实是这个原因。就是最初啊，这种要求解脱的心啊，透过这些修行帮助，使得我们的这个力量越来越增强。倒过来讲，如果我们只是有想要求解脱的心，但是没有这些修行的一项一项的内涵的帮助啊，那其实用处不大。是这样的，到了这里就不退堕，他的善根就真正达到坚固了。那这里讲得真上义，故说根真。那么五根在这个阶段呢，就发挥它的作用，是这样的。就延续的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。那根的这个含义，这里为什么用根呢？他这里讲善根坚固，而且得到真上。得到增上，那因为根的含义就是可以一直增长，这个含义的。接下来呢，四第一法中非惑四法所能屈服。本来到了上品人呢，就已经很坚固了，不退。大家还记得吗？上品人只有一刹那，乃至这个四第一法也只有一刹那。到了这两个阶段呢，绝对不会有退回去的。而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他们阻挡，他一定会向前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到了四谛法呢，那么四谛法大家也知道，这个名字就是所有世间里面的修行的内涵里面呢，以这个为最殊胜。而且他只要轻轻跨一步，就大到见到了。那四谛法在这里特色，这里说明了这个非是可以把它拿下来，就是一切的这个惑就是烦恼，这种烦恼当然是指见到位所要断的烦恼那一类的，还有世间的，不是这些可以影响它，它不会被他们所屈服曲折或者屈服，所以得无屈意，这个无屈啊，所以是力量，所以是无力，故说力争。这五根到了这里呢，就增加为名字，为无力。这样的话，就是前面这三个组啊，三个四，两个五，总共有五个组啊，到这里已经是很殊胜了。所以刚刚讲了这个圣觉者分这四个阶段了，它就可以分得比较细，那一一的可以搭配三十七道品。那我们看114页第二行这里呢。接下来说修道位中进菩提位，那个住觉胜故，说觉之真。接下来是趋觉之啊，但是呢它其实是属于修道位。我们马上看它后面这个段落，有两种说法的，就是有一种说法是趋觉之是用在修道位，另外一种说法，趋觉之是在见到位， 其实都可以。我们从经论上去看呢，确实有这两种，确实有这两种。那这里因为根据它的先后顺序啊，排在前面，但是实际上它是修到位，是这样的。那这里的解释呢，七菩提七节制，也就是七菩提分呢，它更靠近获得菩提，也就是它的成果。因此它是帮助我们之前的觉悟啊，这一种帮助的力量是在这里发挥它的作用。所以说觉知真，然后呢，见到位中速疾而转，通行胜故，说道之真。接下来是八正道，八正道其实是配合见到位的、如果根据修行的顺序是要先是八正道，然后才是七觉智。那这里它的说明的特色，见到位中速疾而转，这是对的。我们都明白了见到位啊，只有15刹那。如果是大圣或者是别的部派啊，说16刹那，那也不过多一个刹那而已。这个对四圣谛的通达在这个时候是非常快速的。那然后说他通行圣，所以八正道啊，我们从这个名字来看，一般没有这个感觉，没有感觉它是通行。那实际上这里的解释就是有这个作用，所以应该这么理解，八正道呢，也是戒定慧啊，这个时候是合在一起，具体的快速的发生它的作用，一下子就从凡夫成为圣人，这个就是通行这个意思。那这个地方说道之真，然后第三行说燃气经中随数真说，先七后八，就刚刚讲有的经典里面呢，根据数目字啊，就先说七，然后说八，但是其实这个是数目字的先后，不是修行的先后，修行的先后还是要先见到，才能有修道。先七后八啊，非修次第。这个字也是要改啊，不是修行的真正的次第啊。到这里就是37道品了、配合修行的先后。那这个地方我建议你们自己最好把它列一个表，列一下表先后顺序这样子的，那就很清楚。如果你37道品你背得很熟，四念住、四正勤、四神住，那也可以的。接下来这个段落又有一个小段落，这里有点插进来啊。我们看一下，八中正见是道，亦道之，于是道之，而非，这个字我看也是要改，但是我没时间查，绝对不可能这个神这个字，你们那里也是神对不对？是不可能的啊。于是道之而非道，我想是这样。因为这里是要讲37道品啊，有的是道本身，有的是道的自分啊。这里是讲八正道哈、八正道里面呢、正见这一个部分本身是道，也是道的自分，然后其他的七个都只是道的自分，本身不是道。为什么呢？记得正见的体系是什么？慧，一定要记得。正见跟正思维啊的体性其实都是慧，还记不记得？看一下，正思维的体性不是慧，正思维应该是看一下念，看一下也没有说到，正思维是寻，对不起，因为刚刚讲那十个体性啊，那就把正思维单独拿出来寻，那正见是慧。可是刚刚讲了，这个道的本身呢、其实主要的虽然是有戒定慧啊，可是你看得出来还是慧为主要，是这样的。那于是道之而非道，我想是这样的。那八正道里面其他七个都是道的之分，还有呢七宗，那么七觉智是怎么样呢？则法是觉，亦觉智，于是觉智而非觉。七觉智里面啊，只有则法本身就是觉，是这样的。 那这个曲节支来看呢，曲节支的这个折法觉支也是会，也是以会为它的体性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说折法它是觉，也是觉支，这个不冲突啊。我现在是说它是觉也是觉支，这不冲突。正如正见是道也是道支，这不冲突的。那但是其他的呢都只是支，在七觉支来讲，其他的都是支分，就是菩提的支分。这里觉是指菩提，这样的。那但是这个说法啊，注意这个说法呢是毗婆萨师所说如是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俱舍论里面有些内涵啊，它是有部，就是毗婆萨宗，就是类似像大毗婆萨论里面的主张。但是有的时候呢，这种主张啊，别的部派不见得这样子主张。如果俱舍论讲说毗婆萨师说的，就特别说这种是他的不共的不共的看法，大圣或者别的部派不一定是这个看法，多半是不一样，有不一样的看法，是这样的。那但是呢，释迦菩萨并没有不接受这个看法。如果是这样讲，他并没有说不接受。如果是有看到那个传说什么什么，那就表示释迦菩萨有保留，但是他本身不见得同意，这个要做区分的。然后接下来看呢，有于此不破契经所说次第，接下来就要讲第二种对三十七道品的一种，刚刚讲那个每一组每一组的去了解它，它在什么时候发挥特别的作用，就是其他的人他们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是也不跟经典所说的次第啊有冲突，是这样的。我们看这第二种看法是怎么说的啊？那刚刚那一句话后面还有个历念住等，现在的未修行者将修行时啊，于多境中其心持散，先修念住，制服其心，故契经言，这个标点要改一下啊。此是念住能于境界修等等等等。好，你们看不看得出来啊？第二种对三十七道品的这个配合修行的先后次第啊，它的诠释的内涵不太一样。这里讲四念住之所以放在第一个阶段，它的作用是什么呢？主要的简单讲就是把我们的散乱心收摄，然后降服这个散乱心。这样讲，这个四念住的作用是做什么？主要是什么？定，是定的作用，而不是慧的作用，明白吗？是这样的。那这种说法，如果跟前面那个说法相比啊，你们可以自己觉得，看哪一种说法比较你们喜欢。我其实要讲的就是说，其实，在经论里面，有一种方向是偏重在禅定，就把四念处看成是在刚刚讲了，它一开始重点放在禅定的性质，前面那种说法一开始就把它放在偏重在慧。那我其实我一直要跟大家提醒，有这两个大方向，是这样的。这个就是很明显的第二个大方向。好，那刚刚讲说这意思很明白了，就我们一般修行人呢、一开始的状况就是散乱心比较严重，就这里讲的于多境中啊，其心散持散，所以就先修念住啊，来把它降服他的心。那这个散乱呢，不仅仅是一般讲的散乱，也包括不净观所要对治的贪欲，乃至五停心观所要对治的，都可以包括在散乱这个含义里面。是因为这一些都有影响我们的修色摩他，连这个我慢的心呢、连那个嗔恨心都会障碍的，都会障碍的。 就我常讲说，我们一开始修止观呢、啊，脑袋里面不自然的就会跑出一些念头，去分析这些念头，有的时候是嗔的性质，有的时候是贪的性质，有的时候是慢的性质，有的时候确实就是愚痴的性质，也有纯粹只是散乱，都有的。好，那种好，那对不起，刚刚倒数第四行下面它就有这个意思，即正遣除，这个字也要改一下，即正遣除，单是一念，这几个字就是我后面讲的补充，不仅仅是一般讲的散乱了、啊，还有一些性质。这个单是一念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一般讲单是是贪为主要，好，是故念住啊，说在最初，所以四念住啊，放在这个三十道里面，这七个组里面，把它放在第一个。好，接下来由此势力啊，勤遂增长，未曾事事，正彻持心，是故正断说为第二。那么是正断呢，排在第二。从这里的说明就是呢，延续着四念住的力量哦。然后这里呢，一样，这个精进的部分要增强，但是他是说勤遂增长，这个等于是带进来，这里的精进是带进来的，而且呢，目的是为了要成就这四件事情。这四件事情可以说是四正断本身，但也可以说是四念住，我认为都可以，因为它是延续的四念住去帮助完成四念住。那正彻持心是这样的。再来倒数第二行，由精进故，无忧悔心，并有堪能修至圣定，是故神足说在第三。这样看起来四念住啊，还不能成就，不能成就定。虽然他在这里解释偏重在定了、啊，还没成就。那现在第三个阶段呢，一样是由前面第二个精进所带过来的。那由于精进的缘故啊，内心没有忧悔。那是因为刚刚讲那个精进是用来对治啊，这个四正断的那些内涵啊，再加上四念住啊，把我们的心尽量的能够维持在所缘境上面，是这样的。那看样子也是有一些作用啊，所以就没有忧悔。那没有忧悔这个部分很重要，这个是要获得禅定啊的一个几乎是必要因素。虽然我们看很多讲禅定的书，比方说小止观啊、四禅波罗蜜啊等等，没有强调这一点，没有强。比方说小止观是怎么讲这个二十五方便，其实里面含有这个，断就是断除五盖啊，还有行无法等等，其实含有这个部分。因为这个忧悔是什么意思呢？有的好几种意思，在这个里头去看。简单讲，如果我们内心常常跑到所缘境外面，被其他的贪嗔痴慢带出去啊，那修行就没有成就。那时间一旦慢慢的这个浪费蹉跎，又反省，就会觉得就有这个悔，同时也会担忧啊，这个到底什么才能够成就。那倒过来，如果精进了、啊，配合四念住、四正断这样精进了、啊，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。那我觉得这里也有带有这个戒的内涵，这个从戒的帮助也可以让我们没有忧悔。总之这个合起来呢，就内心很稳定。我们一般我常讲内心很安，那这样呢就有堪能，堪能就是有这个能力啊，有这个能力能够修至圣定，这个两个字用得很好，修还有至，是这样。那殊胜的禅定，是故神主说在第三。是神主本身就是在修禅定，换句话说到这里啊，他禅定的 应该要成就了，要成就了，成就了也就有四神足。那我们注意，他这里四神足就不像前面讲的那个神足的那一种解释，他没有那么样的偏重那一种神足的解释，但确实四神足确实是禅定的内涵。好，接下来圣定为义，根据已经修成就的定为凭，这个依赖或者依凭或者凭借，这依这个字的意思，便令信等与出世法为真上缘，由此五根说为第四。这点也很特别哦，这个五根跟无力啊，平常时我们不觉得它好像很了不起，这个时候如果它配合了禅定，建立在禅定的基础上，那么信境念定会啊，一样这个戒定会合起来的力量就很强大。所以这里说呢，可以作为出世法的真上缘。俱舍论或者有的经论，它的翻译啊，翻为于什么什么为什么什么，用现在白话文就是作为啊，作为出世法的真上缘，就这个信境念定会可以有这样的作用，因为这样子就等于是接近见道了。五根啊，五根跟五力啊，就很接近见道，还不到，但是呢很靠近，所以它的帮助力量很强。出世法当然就是指无漏的，一定要在这里来讲要有见到的状况。好，到了这个阶段，五根呢、说为第四，那一样这个是依赖禅定，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啊，第二类这种解释啊，也是后面的都要依赖前面的，然后前面的力量一直延续下去。这个时候当然有四念住，当然还是有四正断，也就是四正起，当然也有四神足，配合这里讲的五根。好，115页第一行啊，根义既立，能正福除所至现行，千生圣法。那么五力啊，跟五根比起来，它更殊胜。就这里讲的，确实能够降服所要对治的这些烦恼的现行，能够真正降服他们。好，这个服除就是降服，那也可以说远离，但是没有断哦，没有断。那它仅仅只是让所要对治的烦恼不升起，就是不产生现行。但是这个是必须的哦。就刚刚讲的那些贪嗔痴慢疑等等这些烦恼啊，必须要让他们不活动。不活动呢，就像我们常讲的石头压草，这个草呢被压得很久很久了，也好像快要死掉一样，而且它不影响我们。之所以必须让它不活动，就是不让它影响干扰我们，是这样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千生圣法，所以要带动我们呢、得到见到位就很容易了。由此无力说为第五，就这样。总之到这里了，已经是顺抉择分的最后。从这个名字来，从它这个作用来看哈、也看得出来它这个阶段。这个讲千生圣法，很明显的就是刚讲顺抉择分的最后面。虽然这里没有配合鸾钉的四力法，他们也用这个名字，可你看它的作用可以看得出来，所以其实不冲突的。115页第二行，于见到位啊，建立觉知。为什么呢？如实觉知四圣谛故。根据这个顺序呢，曲节支在前面，曲节支是见到，配合见到的。因为曲节支这七个支啊，主要用来这里讲的如实觉知四圣谛。这个一开始这个正念觉知，则法觉知，点点点点的、这里面主要的是定跟慧，定跟慧。曲节支啊， 去分析它的话，主要是定根慧。像那个喜觉知啊、清安觉知啊，这都是定的这种范围的，乃至念根也是，念觉知也是一样。念觉知虽然是念为体性了、它这个是定的前方便，点点点点啊、乃至它本身也有定的定觉知。趋觉知最能够表达止观定慧啊，那个均等的这一种状况。是这样的，那么要见到啊，确实必须是这样子。刚刚那个四念住以来啊，刚刚说过啊，第二类这种解释偏重在什么？它跟定啊，你看不出来它在讲慧。第二类的说法你看不太出来，它有强调慧，就是光，就到了五根才稍稍说到，与出世法为正上缘。其实这里面必须有慧的内涵，要作为出世法的正上缘啊，没有慧是不可能的。虽然他们也提出来，其实必须含。至于说，浮除所至现行，千生圣法，这更要有慧。要带起无漏法，一定要有慧。没有慧，这个跟无漏法要距离更远了。是这样的。所以到了见到位啊，这个配合趋觉知，趋觉知站在前面的这些，一二三四五的力量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充分发挥它的作用。好，如实觉知四圣谛，而且要注意它的对象就是四圣谛，不是别的。我们讲过好多遍，站在居士论立场来说，有漏无漏，主要的差别就是你的对象。你的对象是不是四念住？不是，是不是四圣谛？是这样的，或者是道谛的内涵，道谛的内涵也是无漏，那它是有为法。那如果是四圣谛，那就可以分，就可以区分有为跟无为。灭谛啊，灭谛通常说它是无为法，当然它也是无漏，这样的，四圣谛都是无漏的。那有的地方说苦圣谛跟极圣谛，还通于有漏，因为那是你前面在修的阶段。如果是见到位的当下，统统都无漏，一定要这样明白，因为见到位当下可以断除，这个时候已经不是降伏啊，断除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见到位所要断的烦恼，统统都能断，就是三界的这些烦恼。通通都能断，不过这仅限于修道位，不是见道位所要断的烦恼的。他没有能力断修道位所要断的烦恼。修道位的所要断烦恼啊，大家应该明白，就是它的品类也很多，然后它跟见道位断性质上的最主要不同。见道位的所要断的烦恼呢，它主要是迷。如果用汉传佛教的解释啊，他那迷的是理，就四圣谛这个理，理事的那两个字。修道位呢是迷那个事情的事。那以前我们有说过啊，迷这个理是因为我们错误的颠倒，比方说那个以前讲的，以无常为常啊，以这个苦为乐啊，以无我为我等等的。那因为这个部分呢，它为什么说是迷底？因为第一，这个是普遍共通的；第二呢，这个是它的颠倒的，就是颠倒虚妄的部分呢，是根本不存在的。我们之前有说明的哈，这种颠倒本身的内涵的对象本身是不存在。什么意思？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我，没有一个常，也没有一个乐。就是颠倒所执着的那一种性质的常的我净的，没有这个东西的。所以破除的时候啊，也并不是说有一个具体的东西，实在东西你把它破除，不是这样。这是见到位的烦恼的特性。可是修到位的烦恼不一样，它确实有那些事情，确实有贪有嗔有痴这些事情跟对象。我们贪，比方说我们贪吃巧克力， 这巧克力是确实存在的，贪吃这个冰淇淋，冰淇淋也是存在的。所以那这个事情有很多项，冰淇淋也好，巧克力也好，各式各样，这很多项，我一项一项的要都要去对峙。所以修道位其实说两个相比啊，修道位所断的烦恼不但是多，而且比较麻烦。因为有的人不可能不喜欢吃巧克力，可是喜欢吃冰淇淋；有的人是不喜欢吃冰淇淋，但是喜欢吃巧克力，各式各样。可是见到位的那就没有这么复杂，虽然也有贪嗔痴慢疑等等，但是那个性质单纯啊。好，现在最后这一项呢，通于二位啊，见利道之。最后这个是八正道，八正道为什么说通于二位？那个二位是指什么？我们可以理解为修道位啊，或者加上无学位。这样看的话，八正道啊，那就是修道位跟无学位，因为见道位已经是配合七觉知了。那么三十七道品如果要把无学位也包括进来啊，那就要用最后面这个八正道，我想是可以的。那所以具通直往涅槃成故。那么如果八正道是配合修道位啊，它比七觉知要更靠近无学位，要更靠近整个的成果，当然也就是涅槃了。那这里当然是有点文学的描述，就是都通往啊，都通而且直往涅槃城，是这样。见到位来讲啊，稍微远一点点，但是其实也可以说它通往涅槃的。因为见到位来讲呢，再怎么样你顶多是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不可能是四果。但是修道位乃至五学位，那当然就包括四果、阿罗汉。如契经说，于八道之修也满者，于四念住之曲解之啊，亦修也满。这句话很重要，这句话在《阿含经》出现过至少好几次啊。他是倒过来说的，八正道如果是修圆满了，这句话本身就含有了前面八正道在这里的意思，不是单独的，它是其三十七道品的最后，然后它是含有前面，简单讲还有前面的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乘住等等等等。所以如果八正道能修圆满了，意思是说前面的也修圆满了，于四念住乃至曲解之啊，也都修圆满了，是这样的。好，又契经说，这个是比丘吧，比丘当知宣如实言者，这个我想是经典上有这样的一句话。经典上讲说，所谓的如实这两个字啊，欲说是神谛，是这样的。如实这两个字在阿含经来讲主要是讲是神谛，它的内涵跟对象。如实通达是神谛啊，才能说是如实。像我们常讲的这个阿含经常讲的见法，见缘起即见法，见法即见如来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缘起也就是四圣谛，因为刚刚讲的苦集就是因跟果跟因，灭道也是果跟因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说缘起即见法，这个法也就是指四圣谛，也可以讲说缘起的理则等等啊。欲说是圣谛，另依本路塑形出者。好，那经典上还有一些句子里面有这样的用语，说是另依本路塑形出这样的说法。这句话呢的含义是什么呢？欲令修习八正道之。我相信在这些经文呢，这应该是同一个经里面哦，一个一个经里面，这个都出现了这些经文，就是有讲到如实知，你又讲到说另依本路，然后呢塑形出这些的。那如果讲这样的句子是讲修行八圣道，是这个意思的。结论呢， 故知八道之通一二位说，是这样。那后面这里是把八正道稍微说的多一点，那因为这个地方如果是讲修道位啊，修道位时间要花的长，一般来讲，那么如果能够加快，这个是很殊胜的。好，随真未说次第既然，好，这是总括前面的这一大段，就是刚刚讲了这两大类的解释方式都可以，那都是有随着每一个阶段不同内容的增长作用加强，他的根据这样来讲他的次第。好，理时因言此三十七啊，几通有漏几无漏也。现在又再用有漏无漏这两个角度啊，去判别三十七道品。那我们看第七十四颂，七绝八道之一项是无漏，这个说法很好啊，不管他们排列顺序，不管他们配合见道或修道的这个两种啊，都没关系啊，这里讲都是无漏的。七绝之八正道啊，在这个地方整个三十七道品去看呢、啊，一项是无漏，所以这个。不同于一般呢、啊，一般对八正道理解为它通有漏无漏，乃至通世间、通出世间。你们应该有这个了解吧？一般讲八正道啊，就我们现在也可以修八正道，那样的话就是世间的八正道，也可以说是有漏的八正道。但是如果是参照品的去看呢、啊，不是这样，它一定是无漏的，不管它是见道位或者修道位。它本身一定是无漏，然后呢，三四五根力，三个四就是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，加上五根五力，皆通于二种，那他们就可能是有漏，也可能是无漏。意思就是说，通于前面的顺解多分、顺解的分，但是也通于见道。也通于修道，因为他们是整个贯穿的，是这个意思的。论曰：此中七绝八道之为是无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唯于修道见道位中方见立故。因为七绝之跟八圣道啊，前面并不建立，前面阶段还没有达到他们，也没有使用他们，要到了见道。才开始建立他们的，是这个意思的。好，最后这样很重要，世间亦有正见等法，就刚刚讲的八正道也有的，而彼不得圣道之名。世间的八正道不能叫做八圣道，要讲圣道一定要讲无漏，也就是要见道或修道里面的八正道才可以的。那当然这个有时候是翻译的不同啊，八正道八圣道也是翻译，那要看他原来的巴利文或者梵文、对不起，这里第十五页好像有点漏掉，是不是？怎么下面还有个颂曰？我想这个可能是多出来的，115页最后还有两个字是颂曰，我想这是多出来的。好，116页呢，三四五根力皆通于二种，所于皆通有漏无漏，这可能是刚刚讲的那个颂啊，对不起，这是刚刚那个颂啊，这个可能是电子档重复的，就把它删掉就好了，删掉就好了，应该是从所余皆通就好了，所余就是刚刚讲的这个三十五根力，所余皆通有漏无漏，就这样子，只是再看一下大正藏的那个文句是怎么样的。好，那么这里其实很简单啊，并没有进一步再说很多。有漏无漏就这样的做区别。好，其在接下来另外一个段落，此三十七何地有几？现在要一样要从这个他们所依的地，这个三界九地里面呢、啊，他们三十七道品啊，就是每一个单独去看的话，他们能依的是哪一些？我们看这个颂文。出尽虑一切，未至除喜知，这个字要改，这个字也要改一下，应该是知。 应该不是根，应该不是。为什么不是根呢？这里没有在讲这个那个五种觉受性的根，根这里是有五根嘛，但是没有这个习，没有习根的。这里顶多是讲有习那个字，这个是指七节字里面那个字。这个颂文字面上不太好懂哦。二尽律除寻，三世中出二，因为是从三界九地的立场去说的。一开始讲出尽律，就是当然是色界的第一个，色界的第一个地，就是出禅这个地啊，出禅这个地啊，37道品，每一项37个都可以具备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在出禅啊，可以去具备这37个，简单讲可以去修这37个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于位置地，我们看那个论文啊，论曰出禁律中具37，于位置地出洗劫之。如果是在味道地顶，这里是讲初禅的味道地顶，我看也可以包括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的味道地顶也可以的。好，味道地顶的话呢，它就没有这个洗劫之。为什么？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在味道地顶的里面的状况一定是舍的状况，它的这个觉受的性质啊是行舍，就是不苦不乐，就没有乐这个部分，没有喜这个部分，没有的，这样的。这个是味道地定的特色，就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，这个是有前面有个地方在讲那个也是在讲金刚预定，金刚预定的时候呢，讲这个色界无色界，它所依的时候啊，依的时候的它的不同。好，然后呢，他说尽分地中啊，立地转故啊。他另外一个原因是说呢，尽分定也就是味道地定了、啊，因为他很靠近这个初禅、二禅、三禅的，是这样的。那个地方呢的特色是修行要特别用功，特别用功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不要有洗劫之，还有个原因是因为这个洗劫之啊是一种成果，成果。你那现在要暂时舍下这个成果，不然那个精进用功啊，会有点受他干扰，受这个喜的这种觉受太强的话，会被他干扰。在这个平等舍不苦乎的时候，用功是最恰当。还有呢，于下地法遮余力故，它还有个作用。这个用功修行呢、啊，就是刚刚讲暂时离开这些啊、哦，这些成果啊，这个时候其实有个危险，有个危险。如果不了解这样的进步，然后它有这种阶段，有这种不同特色的话，有的人到了这个时候会害怕，因为暂时舍下这个成果的殊胜功德啊，有的人会害怕。以为自己是不是退失了？这个就是四禅波罗蜜啊。智者大师说，初禅要进步到二禅中间啊，有这个状况。他没有讲得清楚，他没有讲说为什么。他讲说，在那个时候啊，可能会有忧悔。真正原因就是这里讲的，就是我们之所以要进步，那中间的时候啊，要先把一些殊胜成果，对殊胜成果的享受，好，要暂时先放下。那这个在我们的身心去看呢，它的效果会比较，就是刚刚讲比较不明显。那刚刚讲不明白的人会害怕，以为说是不是退失了？其实不是，这个是要往前进步啊，它中间要经过这个状态。就这里讲了，于下地法遮余力故。意思就是说不要害怕，不是退堕到下面去了，是这个意思的。不然的话这句话很难懂，这几个字很难懂，是这样的。那明白的话 就没有这个问题。那另外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些内涵呢、啊，就是刚讲那个像初禅的内涵，初禅的殊胜的成果，一开始通 通常都是这样子，一开始它是很明显的，刚刚获得的时候都是很明显。比方说这个觉观喜乐一心啊，就算这个是，就算那个味道地定都是这样子。味道地定啊，一刚开始成就身清安乐，还有心清安乐，它都是很明显。这一点你们要看看《菩提药次第广论》的什么，它都很明显的，很明显。但是它会慢慢慢慢的不明显，它不是退失，它只是没有像前面那么这样的猛烈。在有的经论也有解释哦，这些禅智，特别是初禅获得的时候呢，有个比喻，什么比喻？就是像潮水，那个海水那个退潮涨潮，就像退潮跟涨潮那样，哗一下子就来了，一下子就在你的身心上面，你突然觉得怎么这么的跟以前不一样，然后有时候它哗一下就又不见了。这个叫做来得急，去得也快，来得猛烈粗糙，去得也是猛烈粗糙。这是刚开始，因为禅定刚获得，还不稳定啊，还不宁静，它有这个现象。可是你继续修，继续具备它的这些修行的，伴随了共同的因缘条件，它就慢慢稳定下来，稳定下来，其实就变得越来越微细，比较不明显，但是。不是退失，就从这跟退失是不一样的。好，第二禁律除正思维。那我们也知道这个觉观这两个支啊，到了第二禅呢，这两个支都没有了，这两个支都没有了。然后呢，那中间的那个刚刚讲初禅跟二禅中间啊，那它是没有寻啊，但是有事。大家这个应该大家知道啊、哦，没有事。那到了二禅，就是连这个事也没有。那寻跟事大家都知道，寻比较粗糙，事比较细微。粗糙的解释是这样的，但是其实还有更细微的解释。好，比郡立中已无寻故，由此二地各36。这里是讲味道地定啊，这个二地是讲味道地定跟第二禅。里面啊，你只能够具备36个支，不是36个觉分。37道品啊，你在这两个地只能有36个，因为各自要舍其中的一个。在味道地定不能有虚觉支，在这个二禅呢、啊、不能有正思维，正思维是那个八正道里面的其中一项，是这样的。我们休息几分钟，再来看下面的部分。